中共导弹落入印度手上意味着什么？美国参议员出手祭出重磅法案，阻中共窃取顶尖晶片。首位美国籍教宗明确表示中台不同。川普和普京通过助手互相致胜利日祝贺。重下大动作，全球裁员，股价逆势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9号在印度旁遮普邦东部霍希瓦尔普尔附近，发现一枚几乎完好无损的中国制造霹雳15空对空导弹。这种远程空对空导弹预计将为印度空军甚至西方提供第一手的了解它的技术规格和作战能力的机会，有助于提升针对这种导弹的防御措施。5月7号凌晨，印巴空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空战。巴基斯坦告诉 CNN 知，双方出动了125架战斗机，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空中作战。不过双方没有进入对方的领空，进行的是一场超视距作战，都是用长射程空对空导弹互相攻击。据印度空军官员说，这枚导弹可能是向一架印度战斗机发射，但没有击中目标，而是继续飞行，直至燃料耗尽并从空中坠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巴基斯坦 81% 的军火入口来自中共，涵盖歼十 C 战机、导弹、防空雷达等系统。专家分析，印巴冲突已经演变成中西方军备技术的真实对抗场地。专家最关注的部分是导弹的导引系统。导引系统是导弹侦测、追踪和瞄准目标的关键组件。如果对手获得了完整的导引系统，他们就可以了解他的机密规格和能力，他的弱点和局限性，有助于研究对抗、干预等防御措施。评估对手武器系统和装备的能力是作战计划和作战程序的关键，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这一点。毋庸置疑，其他将中共视为威胁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进一步了解这个导弹感到兴趣。特别它是中共最新型的长射型空对空导弹，是中共空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霹雳十五是一种主动雷达导引导弹，据讲射程可达200至300公里。巴基斯坦获得的应该是出口型号霹雳十五 E， 射程降低到145公里，配备于中巴合作生产的 JF-17C 枭龙战斗机和中共出口的歼十 CE 战斗机。印度空军亦有长射程空对空导弹，例如法国制的流星导弹、俄制的 R-77 导弹。流星导弹的射程是150至200公里， R-77 导弹的射程是10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并不是固定的，它可能会根据发射平台的高度和速度、环境条件和攻击角度而有所不同，因为这样官方公布的射程只能够作为参考。这枚霹雳十五导弹坠落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霍希瓦尔普尔县的卡马希德维村，距离印巴控制线大约60公里，这个符合它的超过100公里的射程。这个是印度发现的第二枚霹雳十五导弹，之前印度在霍希瓦尔普尔亦发现了霹雳十五导弹碎片。这枚导弹很可能亦是没有命中目标，燃料耗尽后自己坠毁的。这次印巴空战可能成为近年来军事技术博弈的重大转折点。完整落入印度的这枚霹雳十五导弹，不单只令外界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研究中共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还可能带来全球空战格局的新一轮洗牌。观众朋友，你认为印度会不会将这枚导弹交给西方研究呢？如果你认为会的，一定会交给美国，请留言 A； 如果你认为不会的，印度会自己研究提升空军能力，请留言 B。 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5月9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提出晶片安全法案，要求商务部对出口管制的先进晶片建立位置验证机制，以防止美国先进晶片落入中共手上。商务部长需要在晶片安全法案颁布后的6个月内，对受出口管制的先进晶片或含有受出口管制先进晶片的产品建立位置验证机制，并要求先进晶片的出口商，如果发现它的产品被转移到预定目的地以外的地方，或被企图删改的时候，要向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报告。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协调，在出年研究其他潜在的晶片安全机制，并在未来几年内制定要求，对所涵盖的先进晶片酌情实施这一类机制。科顿表示，这个较长的时间表是为了配合下一代先进晶片开发的多年技术路线图。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协调，连续三年每年评估最新的安全机制，并确保是否需要任何新机制，连续三年每年提出建议，说明怎样使用出口管制更加灵活，这就简化向更多国家运输。使用地址验证系统可以帮助检测产品销往的目的地被改变、走私或其他未经授权的使用。这个法案还指示商务部在制定晶片安全机制要求的时候，要优先考虑保密性。科顿还说，这个法案将通过加强对先进晶片的监管，并指示商务部和国防部研究有前景晶片的安全机制，防止美国先进晶片落入共产主义中国等对手的手上。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持和扩大我们的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同时捍卫美国的技术优势。有了这些加强的安全措施，我们就能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对美国技术的获取。据路透社5月5号曾报道，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福斯特Bill Foster 亦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提出一项类似法案，限制中共获得可增强其军事能力的 AI 技术，一直是美国国会关注的重点。梵蒂冈教堂的烟通5月8号下午飘出白烟，第267任教宗正式出炉。新教宗是普瑞弗斯特 Robert Francis Prevost，亦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李世明表示，根据他之前的接触，新教宗很清楚分辨共产中国和民主台湾。李世明相信未来台梵关系会有更好发展。法国红衣主教曼贝蒂表示，我们有一位教宗，新教宗 Pope Leo XIV， 本名是Robert Francis Prevost， 今年69岁，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秘鲁担任主教。美国总统川普说， Pope Leo XIV 是一位美国出身的教宗，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这个是莫大的荣幸。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相信教宗将在全球舞台上用自己的声音促进共同的价值观，并鼓励大家团结，追求一个更加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中华民国外交部9号表示，总统赖清德已在第一时间指示主教廷大使馆向新教宗转至贺电，并强调台湾期盼和教廷继续合作，共同追求和平、正义、宗教自由、团结友爱和人性尊严。当日较后的时间， Pope Leo XIV 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主露台上演讲，并向信众表达祝福。天主教新教宗说，愿你们平安。他还对红衣主教选择他们领导天主教会表达了感谢。 5月9号将返台湾卸任的退休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李世明表示，新教宗普瑞弗斯特在2023年9月30号晋升枢机主教典礼后，他曾特别去向普瑞弗斯特握手致贺，表达来自台湾的祝福。互动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介绍自己来自台湾，普瑞弗斯特马上表示知道台湾，亦能够好清楚分辨民主台湾跟共产中国的分别。他相信未来台藩关系会有更好的发展。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啊！5月9号，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助手互相问候，祝贺苏联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上表示，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通过各自助手就我们共同的庆祝活动互相祝贺。乌沙科夫还说，两国领导人使用了温暖的措辞，互相祝贺这个共同的节日。俄罗斯于星期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军事阅兵仪式，有几十位世界领导人出席了。川普之前曾表示，他可能在5月访问中东后没几耐和普京见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曾对塔斯社表示，川普和普京可能在沙地阿拉伯会面，但截至目前尚未制定具体计划。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透露，5月中在沙地阿拉伯和普京会面的计划尚未确定。川普说，我不认为会会面，但我们正在进行非常良好的对话，非常非常良好。5月8号，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乌克兰特使、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在基辅举行的安全会议期间表示，川普已经和乌克兰达成高度一致，正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以达成他上任时承诺的停火。在5月9号，日本松下控股公司 Panasonic Holdings 在公布最新财务报告的同时宣布，将裁员10000人，并启动大规模重组，以提升整体获利能力。消息公布之后，公司股价在海外市场上升了 2.2%。 这间日本电子巨头表示，最新一季每股盈余为约23美分，营收达142亿美元，均比市场预期好的12美分和130亿美元。这次重组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将利润率提升至 10%， 其中裁员作为主要方法之一，预计在这个财年内完成，一半名额来自日本，另一半来自海外。 松下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20万名员工，业务涵盖家用电器、摩打、电视、电动车电池等多项产品。公司表示，裁员将通过合并销售和后勤部门，结束部分服务门市，终止亏损业务，以及在日本进行提前退休等方案。根据二月提出的重组蓝图，松下亦将全面审查旗下子公司的销售和后勤运作效率。重组成本方面，约半数将计入负责家用电器和冷气设备的生活部，另有約 40% 来自包括控股公司在内的其他部门，而 Tesla 等车厂主要客户所属的能源业务则不计入这次重组成本。松下表示，包括电动车电池在内的所有业务预计2025年将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财务预测尚未纳入任何潜在的关税变数，松下在美国的年销售额约为110亿美元。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